崇拜部咧喺一楼礼堂嘅 A 区啊，即系嗰度嗰个墙上边啦，同埋咧喺个电梯个 lift 啊侧边，同埋咧二楼礼堂嘅门口，同埋咧二楼嗰个 lift 嘅侧边咧，都摆咗张林奇嘅日历，提醒弟兄姊妹日日拨出时间去默想祈祷。我哋咧有册纸版，有 PDF 嘅版本，今年咧仲有音频。即是 MP3 咁樣三個嘅形式提供俾大家咧做靈修嘅操練。PDF 咧喺今朝咧已經上載咗喺網上邊，嗰啲音頻都係同埋咧 PDF 咧都喺一啲群組裏邊咧即係傳咗出嚟，大家咧可以喺網站咧嚟到揾到。我哋要求聖靈咧帶領我哋嘅心喺張林奇嘅裏邊咧更加朝向基督，享受咧同神同在嗰一種嘅經歷嚇。你可能覺得年年都有張林奇聖誕節周而復始，一年又一年，對於慶祝聖誕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但各位不要忘記，時間觀念有兩種，一種叫循環式，去年十月有聖誕節，今年又有聖誕節，明年的十二月又有聖誕節，有什麼特別呢？如果你的心真的這樣想，我鼓勵你要重視直線式的時間觀念。中国人话光阴似箭，就是我们记得我们人生的岁月好像一支箭一样，一去了就不会回来的了，而是朝着我们人生的终局去进发，迈向我们离世的日子，这样走过去。这样看来，每一个圣诞节就是迈向我们人生终点近一步。我们必须在这个朝向天家一去不返的旅程里面，常常的去渴望更深的去爱神，渴望更深的去经历到神的爱，也都渴望我们越发明白神在我们生命的旨意，并且越发乐意去回应神，活出祂在我们生命的旨意。很多人就说神在我生命有什么旨意啊，我都不知道，神没有直接跟我说过任何的事，没有吩咐我做些什么。我们今天在张林奇第一个主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耶稣基督的故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耶稣在地上的父亲约瑟。他在马太福音一出场的时候就带出了耶稣道成肉身的过程，其实讲明了神很乐意使用人，神很乐意跟人合作去成就他自己的救赎计划。对约瑟如此，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都如此。你不要看轻你自己，也不要跟人比较的时候将自己比下去，觉得我有什么可以为神做，我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我有些什么可以参与这个这么伟大这么永恒的属灵计划呢？我们今天透过马太福音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约瑟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他被神拣选，被神使用，他跟我们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在神的使命里面，他是透过他家庭的角色责任，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成就耶稣基督降临尘世那个奇妙的作为。圣经里面描述约瑟的篇章不是很多，只是这一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短短几段的经文，大部分都是围绕耶稣出生的故事。但我们可以在中间看到神为约瑟设计的人生是很有焦点的，很有意思的，有永恒的价值，是关乎全人类的重要使命。就是他用他自己家庭的角色，玛利亚的丈夫，耶稣的爸爸。我们现在来看看包含在约瑟人生的使命里面有好几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刚才蒲安田帮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有神的使者和约瑟报梦四次，每一次都是关乎一个重要的任务，每一次都是涉及一个重大的行动。使者第一次向约瑟报梦的时候是一章二十节，要约瑟迎娶怀有身孕的玛利亚。当时犹太人的婚姻其实包括了两个的时期， 一個咧係許配嘅階段，另外一個咧就係成親以後。許配嘅階段包括咧係尋找一個婚姻嘅對象，揾到之後認為適合就安排有法律效力嘅婚約。呢一個嘅時候喺法律上，男子咧可以稱呢一個女子咧為佢嘅妻子。如果要取消婚約，必須辦理正式嘅離婚手續嚇。这个许配的阶段呢为期大概一年，直至到正式成亲有一个结婚的仪式进行呢，这个女子呢才会同丈夫呢住在一起。神的使者报梦给约瑟的时候，他和玛利亚的关系就是在婚姻里面的第一个阶段许配了。有正式的婚约，玛利亚是约瑟合法的妻子，只是呢未有那个的婚礼，玛利亚仍然呢是住在自己的家。路加福音给我们知道，圣灵去告诉玛利亚听，天使告诉玛利亚听她要怀孕的时候，同时告诉她她的亲戚以利沙伯都怀孕，所以玛利亚呢就立刻去到犹大山地那里呢去探望，就是以利沙伯在那里跟她呢住了三个月。所以咧，佢翻到去猶大，翻到去加利利嘅時候咧，佢嘅新人咧可能係三個幾四個月。約瑟當然係其中一個咧，知道呢一個情況嘅人，但係佢唔知道係聖靈使到瑪利亞懷孕。約瑟就自然認為瑪利亞咧犯咗奸淫，佢唔可以就此迎娶瑪利亞，因為咁樣樣係縱容瑪利亞犯奸淫嘅罪。是属于不洁，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解除婚约是必须的，因为其实奸淫那个不洁在法律上已经是将婚姻瓦解。在这个时候，约瑟站在一个十字的路口，他可以公开和玛利亚解除婚约，但是玛利亚可能就因为这样犯奸淫的罪而被石头打死，所以约瑟没这样做，他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式，他为玛利亚多想了一步，为了他日后在人的面前的声誉，他决定暗中和他解除婚约就算了。约瑟在这件事上面显出他的仁义，但是这一桩婚事落到如此的地步，相信约瑟都不好受。就在他未正式行动去解除婚约的时候，在思前想后的过程，天使就在约瑟的梦中出现，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吩咐他继续做玛利亚的丈夫，并且承担他做父亲的责任。天使清楚告诉约瑟知道，玛利亚的新人从圣灵而来，他的儿子是神在旧约一直应许那个的救赎主，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凭据，而且这个的怀孕成就基督的降临，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说话，是神伟大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来看看约瑟怎样承担他的人生使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约瑟原来的人生计划是怎样的呢？我相信他和一般的男子一样想法，娶一个贤德的女子做妻子，生儿育女，好好过生活，虽然贫穷的木匠，那又怎样呢？过简朴的生活，过得幸福快乐，那就好了。于是就挑选了年轻的玛利亚作为妻子，有了正式的婚约，只是呢是未行那个婚礼。如今听到她怀孕的丑闻，于是她决定放弃这个女子，将自己和玛利亚计划建造一个美满家庭这个梦想搁置。主的使者报梦要扭转他处理玛利亚的做法，他又站在一个十字的路口上面，他可以选择推却天使和神的邀请，不做玛利亚的丈夫，不做耶稣的父亲，但他亦可以选择拥抱从神而来的计划，照单全收这一项他自己从未想过的任命。恍然大悟，约瑟知道玛利亚的新人的由来， 霎時之間在睡夢之中怎樣消化這個消息呢？你認為約瑟在睡著覺發著這個夢，他的內心有沒有計算呢？有沒有掙扎呢？有沒有衡量利弊呢？有沒有討價還價呢？馬太的形容裡面呢一句都沒有提。約瑟知道他跟原來想像的家庭是不同，他是不是感覺到失望呢？這個神賜給他的一個妻子和兒子是不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呢？一話是上好的福分。我們看看第二十四節一個描述，聖經說約瑟醒來就照著主的使者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過來。睡得覺，約瑟從休妻的決定剎那間成為一個負責任有承擔的丈夫和父親。我覺得真是眼前一亮，是約瑟對神的計劃採取一個這樣開放的態度。聖經是與自己的預期不相同，亦都可能面對其他人的眼光，其他人給他的壓力，恥笑看不起他和瑪利亞這一段婚姻。但是約瑟好像一言不發，懷著神的旨意信服神的吩咐，二話不說坐言起行，完成任務，實踐使命，是何等有力的一步，令人覺得很驚嘆。在路加很長的篇幅裏面記載瑪利亞接受天使的任命，和她探望以利沙伯很喜樂的心情。馬太卻是很著意記載約瑟敬虔的行動。我們看看第25節，約瑟按照天使在夢中的吩咐幫耶穌起名，幫這個孩子起名叫耶穌，表明了他在婚姻和家庭裏面的責任。他是實實在在的一家之主，約瑟以他家庭的責任為他人生的使命忠心完成神給他的托付。我認識一個宣教士，在國內山區那裡服侍貧困的村民，夫婦二人都是帶著自己的職業去服侍，一個是老師，一個是護士。但是有一個時候，這個姊妹的父親母親體弱多病，身體的健康轉差，需要這個姊妹回香港來照料。這個姊妹就跟差會來商量，差會跟她分析過形勢，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神給她的使命是照顧父母緊要過工場的任務，她做兒女的責任緊要過宣教士的服侍。這兩位宣教士的內心雖然有無比的熱情在山區那裡服侍，但是他們都要離開，內心有很多的掙扎。不過最後他們都開放他們的心，放下原有的宣教計劃，選擇照差會那個的建議，信服神的帶領，懷著很不捨得的心情離開工場，暫時回香港暫住。神為這個姊妹開路，在一位傳道人的介紹之下找到一處居所給他，正正就在他父母居住的屋邨附近。他從未向神求過一個很就近的地方照顧父母，他也沒有跟傳道人說過他父母住在哪。人看來這麼巧這麼好彩住在這麼近，但實在真是神的帶領，大大地加添了他樂意照顧父母那種的力量，穩步走在神給他那個的計劃，按住神的旨意承担使命。往往其实很多挑战，但如果看清楚，在这些神赐我们的使命任务的里面，我们实在又会见到很多神的恩典和力量，使我们步步向前行。我们看回约瑟的故事，看他怎样承担使命，看看第二个梦带给他什么任务。在二章十三节讲及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耶稣出生之后差不多两年，是东方几个博士凭着星星的引路 在東方來到尋找猶太人的王，帶著黃金與香末藥來到敬拜耶穌。正當他們繞過了希律安全地離開之後，神的使者再次被夢藥室，今次的夢的內容更加令人感到震驚。使者告訴他，希律的地位受到威脅，定意要殺害耶穌，就吩咐他帶瑪利亞和耶穌南下去到埃及，逃到安全的地方。神將瑪利亞和耶穌兩個人的性命交在這個藥室這個男子的手裏面，要他去對抗希律的追殺。藥室再次擔起他在家庭裏面做丈夫和父親的責任，保護他們，完成神給他們的任務。今次約瑟展現對神的順服，樂意的遵行，亦都需要一顆開放的心。想一想，那時的耶穌差不多兩歲，在伯利恒已經住了一段的日子，慣了了，定下來霎時間一家三口要逃亡八十里以外的埃及，是一段艱苦的旅程。比起當日因著人口普查而帶著懷孕的妻子瑪利亞由加利利去到伯利恒報名上賊，仲要辛苦，仲要危險。約瑟可以不願意逃到埃及咁遠，只是找一個靠近一點的地方，安全的地方避下就算。但他依然是選擇遵行這個使者給他的吩咐，亦都是坐言起行。今次一家三口跟著埃及進發，不知逃不逃得過希律的搜尋，又不知道會不會一世都要離開自己的家鄉。約瑟需要勇氣和膽量。在約瑟的人生使命裏面要經歷的，絕對不是平平順順、舒舒服服、無風無浪，相反一次比一次艱難和危險。相信這個時期的約瑟已經開始習慣以聽從使者的吩咐去照顧這個小小的家庭，從而獲得力量面對擺在面前種種的挑戰。使者會不會搞錯了神的心意呢？神要成就在耶穌基督身上的事，會不會因為這些危險而失敗呢？不要想那麼多了，放下一切，放下一時安定的生活，逃去埃及了。在第十五節記載，他們住在那裡直到死了，為的是應驗先知所說的，我從埃及召我的兒子。為什麼要逃去埃及呢？一則要避開希律管轄的範圍，那處大概有100萬的猶太人已經移居了去埃及，有他們熟悉的群體，可能適應會更易。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去埃及是要應驗先知的預言，他日希律死了，他們就要從埃及回到猶太地。應驗先知的預言就是講明耶穌的降生是神自己的工作，將舊約預言的尼賽亞這個永恆國度的君王在地上體現出來，顯出神那個守約施慈愛。神要約瑟參與在這個這麼精密的計劃裡面，反映他的能力。沒有約瑟的貢獻，沒有約瑟的服從，沒有約瑟這個艱苦的旅程，耶穌的故事、神的計劃怎樣成就呢？天使第三次和約瑟報夢的顯現，似乎他又是舉家起行回到去以色列地。這個的時候他們大概在埃及住了一年，又要離開，不是搬屋而是回流，從所住的居所連根拔起，舟車勞頓回到家鄉，不是容易和輕鬆的事，路途又會艱辛，不知道還有沒有被追殺的危險，不知道回到去猶大的地方找不找到落腳之處，一切都不容易。舉家想回去伯利恒居住，神的使者有第四次在夢裏面向約瑟指示，因為希律的兒子接續父親任命 猶太王，耶稣的性命其实亦有危险，不宜居在伯利恒，却要去到北边的加利利省，还要指定去到拿撒勒城，因为这个又要应验先知所讲，这个有五百几个人口，五百几人居住的小镇，亦都是应验先知的预言，要耶稣成为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这一次为了保耶稣的安全，他们又必须长途跋涉再行多一段路。总的来看，约瑟承担神给他的使命的过程，在人看来全部都是大大小小的难事，没有一件轻省舒服容易办。约瑟为神所用，并不是一个木偶，在过程里面他自己都会思想啊，怎样达成那些事情呢？怎样才可以成功呢？怎样才可以逃过这个希律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动脑筋操练智慧的机会。但是神每每派使者托梦给约瑟，他就要放下他自己那个自我中心，有一些开放的态度，按住实际的处境需要，容让神带领自己立刻跟从，一步一步成就这个耶稣的降生，成就母子平安，成就应验先知预言的种种需要。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试下可以认定神给我们自己有些什么身份。你可能是人的仔女，你是爸爸，你是妈妈，你是丈夫，你是妻子，你是人的同学、朋友、同事、老师、学生、上司、下属。人越大身份就越多，你试下写下你十岁的时候有什么身份，二十岁的时候有什么身份，写到你八十岁的时候你有什么身份。你可以在这些身份里面其实担起一些的角色，负上一些的责任。这些的责任是一些爱的责任，是一些可以被神使用完成神给你人生使命的机会。我从前是治疗师的时候，在医院不可以时时这样传福音跟病人分享信仰，但我可以跟院牧联手带病人去神那里，你跟病人讲几句，然后院牧又跟病人讲耐一点，耐一点。转眼自己做了传道人，调回转头，发觉我自己很需要 在医院工作的弟兄姊妹去关怀在医院里面的病人。只要每一个信徒都认清自己的角色，愿意开放宽广的心去给神使用，我们就能够看见神在我们人生里面的使命。我父母的人生使命可能就是透过他们做父母的身份，神这样使用他们去培育我，而我是我父母的女，我的人生使命就是尽责任去孝顺他们，带他们信主，神使用我陪他们在患病的里面经历神的恩典，直至神将他们接去，他们就完成了他们在世上的任务，而我也都完成了我作为他们的女儿的任务。一个只会为自己去计算的基督徒，会在自己人生的角色的每一步上面考量一下自己付出多少，得到些什么呢？如果遵行神的吩咐要付上什么代价呢？可能这样计下计下就会选择退缩、后退甚至放弃，因为通常你很认真的承担神的使命都会好像约瑟这样一个一个的难关要过。但是约瑟一次一次被使者的梦去差遣，他清楚他自己侍奉神，听从神的吩咐，运用自己在家庭角色的身份去给神使用，他就将他整个的家庭献了给神。不管遇上什么风浪难题，不管前面有多少的挑战，他仍然配合从天而来的命令，是一个付代价去侍奉神的人。他的人生得到什么呢？就是享受跟神一起同工 過關斬將嗰種嘅喜樂。我唔知咧，約瑟係咪一個中意刺激嘅人，一話咧其實佢都平平順順，發生呢啲咁大嘅挑戰，佢都沒一額汗。但有啲人嘅性格就係咁中意有挑戰、有難度先至開心。但呢種挑戰同埋難度唔係靠自己嘅能力、聰明一關一關咁過，而係同神合作，經歷一啲只有神可以做、你唔可以做嘅事情。約瑟作出嘅貢獻非常之大，使一位好尊貴、榮耀而無限嘅神，經過佢嘅手所作嘅功，順利嘅變成一個卑微、平凡而有限嘅人，活現喺人嘅面前。有熟靈嘅前輩話：我哋點樣去判定一個信徒咧，係咪成熟嘅基督徒咧？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睇下佢愿唔愿意承担神俾佢嘅使命同埋任务，又愿唔愿意咧喺执行呢啲任务嘅时候咧，持开放嘅态度，放低自我嚟到完全成就神嘅心意。正如耶稣受难嘅时候，佢同神讲：佢话父啊，如果可以嘅，将呢个苦杯攞开，但系咧呢一切要照你嘅旨意嚟到成就。耶稣就是基督徒服侍最成熟的榜样，内心对于受苦、挑起啲责任同埋重担，一定是有抗拒，一定是有害怕、惊慌，一定是不想，一定是会拣舒服的途径。但耶稣话：然而要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人性的挣扎。神学院里面其实有不少内向同埋唔愿意同人哋接触周旋嘅神学生，佢哋为咗完成神俾佢哋嘅呼召，要做一个传道人呢一个嘅计划咧，往往需要神咧好大嘅帮助，开放自己去担起接待服侍陌生人嘅工作。曾经有一位师母话：我嘅性情系唔中意迎送往来噶啦。做不嚟呢啲咧招呼新朋友嘅事务，佢咁样讲，其实有啲自我太强，拥抱自己嘅孤芳自赏，而唔愿意开放一下去改变自己嘅性情，学习作为一个服侍其他人、接触陌生人嘅一个服侍者。美国有一个姊妹啦，叫伊丽莎白吓。虽然佢奉献咗做宣教士，但佢心里面都好渴慕如果可以结婚，一个家庭咁去宣教就好啦。咁结果佢真係认识咗一位弟兄，做咗一个宣教士嘅太太，或者佢自己都係宣教士。神听咗佢嘅祈祷，应许带领佢，俾佢有婚姻。从此两个人就联手喺宣教嘅工场服侍。点知结咗婚两年几之后咧，佢嘅丈夫咧就俾佢哋传福音嘅土著咧就杀咗。这个姊妹咧由单身变成结咗婚，跟住咧就守寡。这个伊丽莎白嘅丈夫离开，佢对神有冇抱不即系觉得好唔公平咧？佢带住咧十个月嘅幼女，重新翻翻去工场，向呢啲土著传福音，要去建立教会。佢喺呢一个嘅使命底下，带住一个寡妇嘅身份，带住一个单亲妈妈嘅身份，佢放低咗佢自己嘅执着，宽恕呢啲嘅凶手，不特止，仲怀住神俾佢嘅爱咧，继续向呢啲土著传福音，去服侍佢哋，去将神真正嗰种赦罪嘅慈爱咧，彰显喺呢一啲人嘅面前。单身、已婚、守寡，三个唔同嘅身份，有一啲咧系伊丽莎白渴慕嘅，有一啲咧系佢从未想过会拥有嘅。但系伊丽莎白喺每一个角色嘅里边，都持开放嘅态度去顺服神，都好尽力嘅去承担佢嘅使命，因为佢睇到任何一个身份、任何一个角色，都是神给他的礼物， 是他人生的使命。他形容自己有平安，但他不是没有寂寞，他说有时都感觉到很孤寂。他说自己不是会没有悲伤，相反有些时候他极度悲伤，但他仍然拥抱有平安，是世界不能够给的平安。不过是透过苦难而得到的平安，是在苦难里面的平安。既然接受苦难而得到平安，他就知道神加添他的力量，作为一个宣教士，单身以婚守寡这三种的角色去侍奉神。他成为在美国里面一个出色的宣教士，而且是作家。他将他自己的经历，他将一些属灵的体会和其他人分享，是透过他身份的角色，是透过他承担不同的患难，同约瑟一样，很多敬虔的侍奉的人活在人间都是喜怒哀乐，但是需要向神有一个很开放的态度，在神里面担起自己的角色。如果你在这个时候都问神，给我的生命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呢？神要我做的任务是什么呢？我鼓励你都是想一想，你有哪一些人生的角色，不单止是家庭里面的角色，在社会的角色，你可以是其他人的邻居，你在工作里面上司下属的角色。如果你认真去想，拿起一个两个或者三个的角色去想想，每一个角色里面有些什么的责任，神给你有些什么的任务。有时可能你想极都想不到，但你还有多一个方法，就是叫神话给你听。如果你真的想承担神给你人生的使命，你的角色责任是有意义的话，你问一下神，你要我做些什么。我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在我爸爸患病十几年的里面，曾经试过有一个经历，是他又再一次的病去复发入了医院。我心里面其实不是为他的健康最焦急，因为我知道医生有最好的照顾，我只是见他迟迟未肯信主，我心里面是越来越紧张。当爸爸入了医院的时候，我见到他身体的虚弱，想到他会不会有机会信主呢，我就很不安。我很挣扎地跟神说，我问神，你想我怎样啊？我已经尽了力去照顾他，尽了力去向他传福音，他健康又没好，耶稣又不肯信，你想我怎样啊？当时神很清楚在我心里面回答我，神说你照顾他。我的领会就是，我虽然很想爸爸信主，但是神给我那个的使命只是做一个女的身份去照顾他就得了。最后我爸爸信主是经过我家姐教会一位传道人问他，要不要祈祷啊？我爸爸说，我未信耶稣，不过现在想信。这个传道人冷手执个热煎堆，就这样就带了我爸爸信主。我看得很清楚，原来在那一个处境里面，神给我的使命岗位责任不是做一个传道人这样向我爸爸传福音，而是做一个女儿的身份去照顾他，给他见到基督的爱。弟兄姊妹，你自己都可以承担神给你的使命，只要你清楚有角色有责任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叫做《活出爱》。我们求神燃点我们心中红红的爱火，
山高，碧海深，采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红烧爱火，让我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猜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再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猜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祈祷。神，我们感恩张林奇的时候，让我们在约瑟的生命里面开始来到迎接这个圣诞节。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和片段，虽然马太只是短短地写，但是当我们深入一点去想一下约瑟是怎样活过，怎样走过这一段一段的路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默默无声的父亲，默默无声的丈夫，真是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和努力，但是最重要的是很美丽地展现他遵行神你的旨意，成就神你自己救赎的计划。主，我们羡慕这种人生，有焦点，有方向，有意义，有使命，有承担。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自己乐意使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责任、角色、任务的里面去成就你的作为。主，我们倘若真的很蒙查查，不知道你在我们生命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求你开启，我们问的时候你就答我们，我们寻找的时候你就给我们寻得见，我们要开门去找一些侍奉你的门路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开大大的门。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姊妹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都交托在你的手，我们一起在这个圣诞节的当中再一次去深思我们人生的使命。我们献上祈祷、感恩、交托，奉耶稣的名字，阿们。各位请坐。